第二十七集。
你当然见过猪跑，你就是忘了是谁生养了你。我怎么会是慈禧太后呢？我倒要劝你别成了光绪皇帝。
母亲的脸上表情失落中带着落寞，她在短暂的呆滞之后摇了摇头。一下子我就想到了秀兰，心头瞬间充满了不祥之感。母亲像是看到了我的心里，她挽起我的手臂宽慰我说，
放心吧，我的儿子，你不当光绪就没人成得了珍妃。
我只想成为董秀兰的丈夫，跟她结婚生子，每天在家里为她做饭。虽然广州的国民政府已经委任我一省的保安司令之职，他们派来的代表还带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许诺，说待到北伐胜利之时还会让我当上省长，增补为中央委员，尽管目前我还不算是他们的党员。作为回报，母亲在那天当场表示，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，他的儿子会率领作战部队加入北伐的征程中去。他说，
革命不分先后，该处理时就得处理，该流血的时候就得流血。
夫人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。那位代表用赞赏的目光望向我母亲，连连点头。我在会后把他拉到一边说，
妈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我仗都没打过，我怎么可以去带兵呢？
当司令是不需要开枪的，司令只需要下令就行了。
那可是打仗，我连地图都不会看。
这都是参谋干的事儿。
母亲让我尽管放心，她说庄希岑跟巴斯蒂安会在指挥部里陪伴着我，行军与作战他们两个都是行家。最后他眼神爱怜地看着我说，
傻瓜，打仗就是建功立业，你不去杀人怎么会有人服你呢？
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要谁服我。当我穿上大将军礼服，挎着手柄镀金的佩剑走出甘露寺的那一刻，我还是忍不住回头由衷地对他说，妈，这身行头应该穿在你身上才是。
别说胡话了。
母亲不动声色地走上前来，陪着我一直走到山门外才止住步伐。她举目远眺着层峦叠嶂的乌油山脉，意味深长地说，
儿子，妈的路走到这一步也就走到头了，往后的路得由你来往胜利走了。
忽然我有种热泪盈眶的冲动，就算看着父亲的棺椁入土时我都没有这么想哭过，但是我忍住了。沿着花岗岩的台阶而下，我听到了剑鞘撞在石阶上的声音，就像是我的心跳。
司令，请上马。
孙炳炎低声提醒我一声之后，随即单膝跪下。他是我家的亲戚，是母亲亲自为我挑选的副官兼卫队长。踩着他的大腿，我跨上那匹高头大白马。走了没几步，勒住缰绳，扭头回望。母亲还站在甘露寺的山门外，她的身后是父亲遗留下的那些女人们，还有我众多的兄弟姐妹。我的母亲活了整整九十岁，后来许多研究民国史的学者都一致认为，她完全有可能成为那个时代里最杰出的风云女性，却偏偏止步在了甘露寺的山门外。而使这场精心策划的谋杀与政变成为一史，最终隐蔽在了动荡历史的阴暗角落里。 很多年过去之后，当垂暮之年的母亲坐在美国家中的花园里，对着一家华文电视台的摄像机长久沉默后，她曾喃喃自语般地说：“
齐慧，稍纵即逝，谁都别无选择。”
作为北伐大军里的一支预备队，我们仍然暂用原来的封号。总司令部派出的政治部主任专门做了说明，这是军事委员会的决定，完全是出于对我父亲孙归军的纪念与缅怀。事实上谁都不傻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在国民革命的队伍里，我们只不过是一支还没有获得信任的杂牌军队，每次奔走在战场上，除了运送弹药，就是负责撤离伤员，最后打扫战场。直到攻打武昌城时，日夜不停的激战使战斗部队严重减员，我们的部分人马才被补充到了一线战场。一天，庄希岑在我的营帐里聊了会战情况之后问我：“司令对战事有何高见？”
哎呀，我哪有什么高见啊！
庄叔，没人的时候你还是叫我宝坤吧，啊。庄希岑叫了一声宝坤后，说他是真的不忍心看着乌尤城的子弟都死在武昌城下。
那不至于，死的还是他们第四军与第七军的人多。
宝坤啊，要是大帅还在，你说他会怎么做呢？父亲活着会怎么做我不知道，但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的看家部队去替别人卖命的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从来都是他的座右铭。庄叔啊，那你得去问他呀。司令，本钱都拼光了，我们是要被赶出赌场的。
哎，庄叔，你又叫我司令。
关起门来，你们两位才是我的司令，对吧？我还是笑呵呵的让他去找巴斯蒂安，打仗这种事儿还是由他们俩人商量着办为好。可是庄希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这位军事顾问，父亲活着的时候是这样，现在越发如此，但是在决定生死与荣辱的问题上，我更愿意听信一个外国人。这话是我妈说的，她常说发生在中国的许多事情，有的时候也得听听外国人的意见。外人的好处就在于他们少了那份私心。巴斯蒂安坚决反对临阵倒戈，第二天一向以斯文与克制著称的军事顾问脸色铁青，在指挥部里大声地说：“
耻辱，这是军人的耻辱。”
兵者诡道，这有什么可耻的呀？啊！庄希岑冷冷一笑，随即说出了一句他这辈子最为后悔的话：“顾问官是忘了顾家坪之战了吧？”我的父亲孙归军就是在那里被谋杀的，他的军队因此改头换面，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。庄希岑说完就意识到失言了，他扭头看着我，我却毫不在意，只朝副官孙炳炎抬了抬下巴。他已经掏出枪指向庄希岑，同时大叫一声：“
卫兵！”
庄希岑就是这样被拿下的。在反绑双手的过程中，他睁圆眼睛瞪着我：“
三少爷，
你要卸磨杀驴还早了点儿。”
哎呀，送政治部去吧，啊，还是交由徐主任处置。我假装没听见，扭头对孙炳炎说。但徐洪生是只老狐狸，他很快又把庄希岑压了回来，对我说：“
这是司令的家事，政治部不便插手。”
国民革命军哪来的家事儿啊？
徐主任，你就别推辞了。
司令的当务之急是立威，政治部怎么能够掠人之美呢？
哎，
临阵投敌呀，他是罪有应得的。